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28回。
八王千岁赵德芳拿出了一个英雄形象，八王爷心中暗想，我也得给你做个楷模让你看看呢。我一个八王爷，皇上的叔叔，我就能让你这么给我吓倒，不就是死吗？再说侠客团这些人，他谁怕死啊？谁都不会怕死，出来混的都知道最后的结局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。示范习武的老师的第一堂课就得问你怕不怕死，你小孩不懂事都得会说不怕死，对，不怕死才得教你。那你习武者在江湖上打人一拳就时刻防备别人踢你一脚，缺胳膊断腿残疾，这很正常，这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呢。所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就知道众群侠这儿也不会怕死，他才站身起来，来个高大的英俊的八王形象。来吧，要射你就把我先射死，我希望你别射死他们，他们是无辜的。这事儿告诉你，就你们天教这个事儿跟皇上都没关，是我主张查的，这个案子是我抓的，张子云也是我要抓的，整个这个教就是我给灭的，冤个有头债个有主啊，我是正当降主，要抓你来抓我呀，要杀你来杀我，拿剑刺吗？来刺我，我这儿等着。这一下还真把一副寇给站住了。副寇起初的时候也本不想刺死八王，得八王写完信，写完信后信拿走了，成功了不杀你，如果皇上不颁这特赦令，那对不起八王，那你就得死，你必死无疑了。所以说人家没想杀他，但是侠客这边得杀一个两个震一震的，这样这才康强死了吧。可是八王这么一说把这小子给震住了，是骑虎难下呀，你要杀了他吧，你不是目的，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他，你是为了让他给皇上写信，你为了要挟他让皇上给你们写特赦令。可是你不杀他吧，他现在这么仓皇，哎，这副寇心想已经这样了，我不能让他叫住，我现在能放他吗？我让他给我叫住，我放了他能可能吗？不可能，杀！他决定了。这小子刚要说杀，这可真杀了，大杀大砍呢！哗，这个快呀！兵从天降，真正是兵从天降，刹那之间呢，这整个帅营这儿就乱了，这一乱众群侠就把兵器抄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外边这乱乱的好玩，乱的怎么好玩？是从后边乱的，砍的叫准，杀的叫准，后边这一乱杀的全是拿弓箭，这些人就好像都设定好的，都按程序来的，都有程序的一样，这唰，这些人来了，啊，噗，这些小喽啰兵啊，就都被人家砍了。这一砍，就全乱了，都转身跑啊，掐着剑跑的，把剑射出去跑的，反正什么样的都有。当然，来者也损失了很多人，但是好在这些人顾不上群侠这边了。八王爷这边呢，再看 侠客团这边人有人保护住八王，有的见来了人拿宝剑往外磕，这就没有那么危险了，不是万箭齐发了，不是那么多箭都奔这儿来了，这回可就有说的了。大家人等这才夸夸夸保住八王就开打了，这自然的就形成了两个堆儿，那么群匪就聚集到一起了。首先说这傅寇啊，这小子他不是马下战将，他是马上的，排兵布阵，马上一挑，丈八蛇矛，这小子叫个准，叫个厉害。这小子就骑到了马上，在马上他都不知道这些人哪来的，这些人呢，哎呀，都是青纱罩面，怎么回事啊？懵了。老道发现了，哎呦，原来是寡妇营的，寡妇营的人，怎么能看出来寡妇营的人来的都是女的吗？这几百号人呐，全是女的，一个男的没有。哎呦，这些女人把事儿就能给你做这么大，这些女人是一闭眼真杀呀。终于算把这些呀所谓的官军，所谓的弓箭手给打到一边了。哗，大家就围拢在八王身旁了。首先第一啊，好在就是这个警报的解除，警报解除了，八王爷身边站四大寡妇，这段书叫四大寡妇救八王。四大寡妇唰就站在了八王千岁的旁边，前边站一寡妇，总共五个，这是寡妇营的五个寡妇说的算的五个寡妇。说这是怎么回事？您还记着前头咱们埋下一笔，有一段书咱说埋下一笔，埋下的哪笔呢？那不就是说望月公主韩月儿走走道，他不来事儿了吗？说这个海水来潮，痛经，感觉到这肚子特别疼，走不了。他就跟那小大夫说：“傻丫，丫丫，我这不行了，我得往后走，我不行，我往前走，我怕耽误事儿，走了我疼啊，我不走吧，怕大家这个搀那个挪，这都是男的，我不好说。你们先走，行不行？”有人问你就说我上厕所了，上茅厕。丫丫说那行吧，就这样。丫丫往前走，丫丫就把他这茬给忘了。那么说韩月走着走着歇一会儿，走一会儿就歇一会儿，真疼啊，疼也得挺着啊。但是呢，韩月有一点好处，他知道啊这前边的方向是哪儿，他是这儿熟啊，他望月沟的，这附近都跟望月沟有关系。说不来往他们是坏人，我们不跟他来往，但是互相知道啊。他知道这老道风云岭、清风观、清风真人、王权八面剑仙、王权的大徒弟少爷鞭仇义、二徒弟灵魂剑于倩，这都知道，都知道，但是互相不来往。所以呢，他能找到风云岭，也能找到清风观，他就不着急。他那意思，我慢慢走，我别耽误事儿。到那儿我也打不了，那是生理期呀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咱不是贪生怕死，不是装的，这真一动真疼啊，真疼的受不了。那女人嘛，总有几天不舒服，是不是？这样呢，他在后头走，后头走呢还怕前边呢，寻思自己哪儿去了，就尽量的加快走一会儿，疼了他就坐下，再走，走一会儿再疼了他就坐下，就这样啊，跟众群侠这边呢就拉开了一定的距离。可是他往前走的时候，一看那边灯火辉煌，到了什么程度了？已经到这傅寇这小子翻了脸了，把众群侠给围到营里了。围到营里，这傅寇正字跟八王聊天呢，正说呢，你要是如果给皇上写封信，皇上能把我们特赦了，咱们这事儿是一拍两散就算没事了，要不乱箭穿身，万箭穿身，反正是死，我们就射死你。 等着韩月再这一个暗货，好几百号人整个把这大营给围上了，这大帐里边都是众群侠，出不来了，就是强行闯出来，那死伤也惨重，到那时也不知道能不能保护住八王啊。这赵德芳是能活能死，他就害怕了，这一怕一出汗，肚子疼，这事也忘了怎么办，就靠我一个人，孤掌难鸣，我的身份，我的能耐，现在肯定是个输家，只是多输我一个人。哎，他就想起了前边是寡妇营，在这一片最牛的最厉害的就是寡妇营，寡妇营有五个大姐，老大白灵，老二张红，老三大梅，老四彭慧，老五冯瑞，就这几个人在这儿，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整死人，爱谁谁。这寡妇营啊，里边上千的寡妇都会两下子，有寡妇营寡妇兵，人这寡妇营名大了，叫天下寡妇营，一个男人没有，全是女的，并且呀、啊、都是受迫害的女人，所以到这儿啊都是一条心，都是被老婆婆逼的，被丈夫遗弃的等等原因吧。总而言之，天下有泪的女人都在这儿呢，当然也有高人了，最厉害的当初有一位独木老尼，这独木老尼也是受害者，也在这儿，是他们的总教头，教这些女人呢所有人的武术。那么有人说他这就是跟妇联似的，女人的一个真正的家，女人的娘家，反正你是女的来了，你说我是女的验明正身，那有的你留长头发，你说话娘娘腔，你来你不是女的怎么办，我是一寡妇，只要你报你是寡妇，说明你的故事，把这故事登记上之后，哎，你就可以进来，男人想靠近半步那不是废了你，你命没了。所以这寡妇营在这儿啊很有名气，你看这张子云这么高这么厉害没敢去过，你看这老道王权八面剑仙没敢去过，没敢提过这事儿，说那个我上寡妇营看看，白灵你是老大，我上你们这看看热闹行不行，没敢。那么韩月怎么敢来呢？韩月是女人呢，平时着这寡妇营也得过那个望月沟啊，能跟韩月没关系吗？过望月沟虽说不是很近便，关系不是太好近，哥们长弟兄短，俩人磕头把兄弟，这事儿那事儿的没有。但是韩月这为人拿天下人当朋友，他不是把钱看得很重，说你是寡妇营的，这有钱我得削你一下子，拿多钱多钱，还要钱，要的非常少。那么开始前啊，这个寡妇营的老大白灵啊就以为就应该过桥，就是这些钱，这是过桥费，这一官价。那后来一打听呢，很照顾他们，因为寡妇营都是女的，他来来回回有事很多啊。寡妇营统一的标志是黑色的帽子，草帽是黑色的，就是草帽拿黑色的纱包上了，帽顶也包上了，底下呢垂下来呢是这黑纱，就不让任何人看着寡妇营人的脸。老大白灵告诉我们，长这么漂亮让那些臭男人看什么，我们都是寡妇了，我们得自爱自尊自贵，不让任何人占我们一丁点便宜。那寡妇营既然过这个桥这么便宜，那白灵再走前就问呢，韩月啊，哎呦大姐你为什么照顾我们，大姐什么叫照顾，他就值那么多钱，别说了韩月我都知道了，你很照顾我们，少要我们钱，我们寡妇营有钱，我们自种自耕，我们自己销售，我们有一个体系，我们生意做的也很大， 用不着你这儿给我们省钱。不是，大姐是这样，你是女的，我也是女的，指不定哪天呢，我就成寡妇了。开玩笑一句话，白玲还告诉他，你成寡妇那天啊，你成寡妇那天你先来找我，我寡妇营就收你这样的。这是一句玩笑话呀。当然白玲是喜欢这姑娘韩月，一是武术高，二为人仗义，做出一些事儿来男人都做不到的，我寡妇娘就要养这样的，就需要这样的女性，这样的女性多来才好呢。可是当时把这话就说出去了，说出去大家谁没当回事儿。今天呢，这韩月真成寡妇了，那么前者把她丈夫自己把丈夫杀了吗？她丈夫不能人道了，娘娘闷闷的，那就把她杀了，太娘了。那么成寡妇了，跟这事儿他也挂不上钩。不过今天这事儿，韩月一看我解决不了，我呀去寡妇营，我找大寡妇去吧，找白玲，他肯定能帮我忙。就这样吧，这个疼也忘，能不疼吗？咬牙吧，浑身是汗，就跑到寡妇营了。离这很近呢、啊，跑到寡妇营了，人有站岗的、放哨的，一看来一个女的，确实是女的，有认识的，这不韩月吗？跑到这儿，快报送大姐，我来了！报送大姐、啊，嘴都瓢了，就告诉大姐我来了。这面手下人赶快去报大姐，大姐都睡着了，急忙起来说：“韩月，韩月干什么来了？这叫兄弟们起来吧，他们也叫兄弟，姐们也叫兄弟们，兄弟们都起来了，等着韩月进来，一下就昏过去了，躺地下了，疼的。”一会儿找来了医生给灌下水，灌医生也是女的，灌下水灌下药，说这没什么事儿，生理期她疼，给她吃点止痛药就好了。不知道她为什么跑的连累再疼她就昏过去了。一会儿哎呀，韩月醒过来见大姐白玲，韩月就哭了。白玲说，你怎么回事？姐呀，我这回来找你来了，你怎么了？你看我这头，我是寡妇了，哎，这是商标，你不是寡妇，你别想来找我。那我欢迎你，那你哭什么呢？姐呀，我本来是不想来找你，我真不想来找你，但是我是没办法才来找你。你看你这说这个颠倒的话，咱们自己人，快坐着好好喝点茶，慢慢说。慢说不了啊，姐啊，慢说就死人了。你这孩子啊，绝了，你快说，你什么事儿？捡重点说。是这样，如此这般，八王爷是这么回事，现在在前边这风云岭下被人围住了。这一说，这白玲脑袋嗡一下，怎么呢？白玲你看的是寡妇营老大，是老大，但这人不是坏人呢。首先说，他们都寡妇营都是好人呢，都是受压迫的人，当然他对八王爷了解了，他知道八王千岁赵德芳为人仗义，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好官。可是他今天摊上这事儿怎么办？这忙能帮吗？帮这忙势必这寡妇营叫乱。所谓这个乱，就是有人找来报仇，肯定要得罪人。寡妇营这么多年没人敢碰，没人敢动，没人敢访，没人敢来。是男人知道寡妇营是禁地，我好容把这寡妇营经营的这样好，我的姐妹们在这里跟我享着福，过着没有男人更享福的生活。可是我这如果说接这单活，势必这里头就要出事儿。不接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，救他就等于救大宋朝。他是好人呢，我们学武的都知道要帮好人救好人，那这不救能行吗？这赶快找这姐五个，加上老六韩月，韩月你就算老六先，咱们开个会吧。我听大家伙的意见，大家说救不救？要救咱们就去，准备力量，八王千岁赵德芳。这姐几个看大姐意思就看明白了，对这个韩月这么好，韩月现在是望月公主，这是一二一个大姐的脾气大家都知道，该救就得救啊。 想去，但是怕闹埋怨。这姐儿四个一起说，姐呀、啊、咱们不能想后事儿，说到时候寡妇营怎么样了，谁来报仇来了，咱们已经过这么多年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，也应该出出头露露面了，这武术不能白学。说咱们姐五个好一回，大姐你说话咱们就走，我们信你的，这是一二一个，我们四个同意。同意啊，去这个风云岭下救八贤王赵德芳，好人我们不救能行吗？坏人人人得而诛之，好人人人得而搭救啊，这是好人呢、啊、再说那里头还有萧鹏，萧鹏现在在社会上那是一杆大旗，虽说现在受伤了，但也是武术界的楷模，也是绿林人的榜样。去，就这样排兵布阵，带着寡妇营倾巢出动。你听这词儿，倾巢出动就全来了。这样八王千岁赵德芳转危为安，四大寡妇就站到八王千岁赵德芳的旁边，这是历史上的头一回啊。寡妇营绝不保男人，因为他恨透了男人，腻味透了男人，看见男人都恶心，都是受过男人伤害的。而今天出奇的是，四大寡妇站在了八王千岁赵德芳的旁边，前后一边俩，那是谁也进犯不了，以至于说把群侠都给隔开了，众群侠都靠不过来。这四个寡妇非常严肃，他们就把这草帽前头这纱给撩起来了，手下还不敢撩。四个寡妇站好了，前边的老大白灵，大寡妇白灵站着瞅着这副寇。你就是副寇啊？我是。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寡妇营白灵。你看副寇他不知道寡妇营怎么回事，他无所谓，他这一说王权就一激灵，哎呀，这寡妇营向来不管闲事，今天寡妇营管闲事，白灵亲自出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副寇，你现在来赶快跳下马，看你穿的是官衣，是宋朝的官，你跪下，自己个儿把自己个儿绑上啊，这叫四跪七伏，跪在八王面前，让八王发落，否则不然我取而向上。